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欣喜众生的老同修们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号。俗话说，年过70古来稀。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中，不少已属于典卯狗老人。这些80多岁甚至90多岁的大法弟子，不忘自己的使命，坚持不懈地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我身边就有几位这样的同修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第一部分，95岁的大法弟子十几年来坚持出门讲真相。 A 同修是民国18年1929年出生的，今年95岁。他十几年来坚持出门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没有节假日，只要不下雨他都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他非常明确知道，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，不然的话你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虽然困难不少，但他始终不懈怠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坚持讲真相，帮助众生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 A 同修于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得法时68岁。他感叹地说，师父早20年或晚20年传法，我都可能得不到大法。我幸运啊，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。修炼前， A 同修患有多种疾病，耳朵、胰腺、甲状腺、心脏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骨刺等等，有的是癌，有的是瘤，修炼以后都好了。90多岁的 A 同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正式大法神奇超常的例子。他给人讲真相非常具有说服力，叫人们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效果很好。这些年面对面听 A 同修讲真相后，选择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的人大概有7000人。讲真相时， A 同修把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伪案，425上访等基本真相讲清楚，让人自己分辨善恶真假好坏，真正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这个人真正的得救。明白真相的人也在弘扬大法，有的还劝别人三退呢。 A 同修讲真相因人而异，针对不同的民众，从不同的角度讲真相。他劝退过耶稣的信徒，劝退过公安部人员，当官的，生病的，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等等。他悟道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师父对众生的恩赐，就看众生能不能信，谁相信并成念就会得到福报。所以他在讲真相劝三退后，都反复叮嘱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人怕忘记，请他写下来受此启发，从此 A 同修就把九字真言预先写在小纸片上，讲真相劝三退后就给他们一张，他们就不会忘记了。至今他发出的写有九字真言的纸片就有7000多张。 A 同修无所畏惧，声音洪亮，他小小的个子，体重不足90斤，散发出的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。第二部分，八旬老人出狱不久又上街救人了。 B 同修是一位老太太，今年87岁。他在40几岁的时候就有心脏病、肠胃病、白血球、血小板都低得不可思议，用他自己的话讲，就是内脏都有问题，打针吃药不断，病历卡厚厚的，一本又一本，日子过得愁愁苦苦的。B 同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已经60多岁，老太太没念过书，只上过扫盲班，练功后不知不觉身上的病症都没有了，身体越来越好，而且懂得了做人要真善人。他很开心。在78岁的时候， B 同修坚定修炼大法，被邪党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在监狱里不能练功， 他被迫害到发高烧、吐血、血压高。毕同修在81岁出狱回家，他通过学法练功，身体恢复了。20多年来，除了被非法关押的时候，他没有看过一次病，吃过一粒药，花过一分钱医药费。毕同修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走街串巷，或到超市、商场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他一度被迫害，出狱回家时已经81岁，但很快他又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不辞辛劳地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因为认字少给劝退带来不少的困难，毕同修有他自己的办法。记名字碰到不会写的字，他就请对方写给他看，或记住别人告诉他姓的读音，或记住别人拆字的说法，比如什么弓长张、走销照等。回家后问家人或同修，还买了一本百家姓以便校对。有一次几个同修一起去看望远在郊区的同修，一路上毕同修与一位比他大一岁的老同修也没有忘记救人，两人分别共劝退了18人。这18个人有的是问路的，有的是站点候车的，还有的是让座的，他们都抓紧时间讲真相，相邻座位的人更不落下，左面讲好了，右面再讲，真的令人感动。前几年毕同修还要照顾比他大7岁的老伴儿，都是他安顿好老伴儿，抽时间出去讲真相。第三部分，一张路线记录表。 Q 同修是一位80多岁的退休教师，他自从开始讲真相就全身心投入进去，为了突破面对面不好意思开口的障碍，他努力学习明慧网上介绍讲真相经验，又主动和有经验的同修搭档讲。经过长时间的磨练，终于能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了，基本天天出去，有时因各种原因没出去，心里就会有失落感，讲真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Q 同修为了多救人，买了交通地图册，一个区一个区的找超市的地址，一家一家超市的去讲真相救人。细心的他还编了一张路线记录表，去哪个超市到哪里乘几路车，乘几号地铁，单程需要多少时间，记录的巨细靡遗。在他的这张路线图上，最多的时候有104家超市。后来他又扩展到公园，在28个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 Q 同修几乎每天都出去，每天都有不少的收获，碰到同事聚会、亲朋喜庆，他都会带上护身符等资料，传播大法真相。他就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。第四部分，这封信我背出来了。这同修今年80岁，在九平共产党一发表三退刚开始时，他就到一家一家亲朋好友家去劝三退。慢慢的他就走到外面去给不认识的人讲，讲完后再给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。曾经有个明白了真相的男士，几个月后再遇到这同修时告诉他，这封信我背出来了。这同修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天天出去救人，在身体过毕业关时照样出去救人，在被非法拘留时照样给看守所的狱警讲真相，还劝了几个狱警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在敏感时期被跟踪监视时，他先对跟踪监视的人讲，然后他照样出去讲真相。这是一位心系众生安危的可敬的同修。在这些年讲真相中，这同修遇到过不少同修，有昔日同修，有待修不修的，或与同修失去联系的，他都无私善意地给予帮助，希望他们珍惜机缘。7、8年前，我与这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他找人讲，我发正念记名单。以此离他几米处，突然冒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，当时我心里求师父保护我们，事后知道这同修求师父不要让警察犯罪。我们就这样一边发着正念，一边不紧不慢地向前走，警察紧随。走过了一条横马路转弯后，我们甩开了警察， 乘车换了一个地方，继续讲真相救人。在紧急情况发生时，这同修想的是求师父不要让警察犯罪，这是颗为他的心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宇宙的大法捧给他的亿万弟子，亿万大法弟子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生命。亿万大法弟子又把保平安的天机无私无畏地告诉了有缘人，以便明真相的众生选择相信神佛，沐浴在浩荡佛恩中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读后感，警惕温水煮青蛙。读清醒认识，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、业力源，文章有感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。在这里，我就自身经历谈谈手机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于手机安全问题还是比较注意的。手机上与工作无关的软件基本都删掉了，留下的软件我也做了各种防范措施。我自认为没有像常人一样沉迷于手机。但是最近两三年以来，我的修炼状态下滑的厉害，尤其是最近一年，讲真相项目做得越来越少，发正念静不下来，练功练不全，怕心越来越重，在家里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耐心，动不动就大吼几声。有时候我都诧异于自己的变化，过去那个精进的自己哪里去了？我怎么会变得这样？这样下去是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。我时常感到着急，想了各种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懈怠状态，但都坚持不了几天，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，我很苦恼。前几天当我上网读到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、业力源这篇文章的标题时，我心头一震，马上明白我要戒掉看手机的恶习了。是的，我以为自己不经常看手机，但是我在等时间时、蹲厕所时、工作累了的空隙，我都会拿起手机翻翻，有时候工作需要查资料时也会顺便翻翻。曾经我认为偶尔看看没什么，还能多了解点知识和社会现状，因为没有长时间沉迷，更加放松了警惕。有点碎片时间就拿起手机，渐渐的我把看手机当成了习惯。现在的手机就是个魔窟，里面充斥着情魔、共产邪灵等各种拜物，你执着什么就会给你推送什么，真是让人眼花缭乱。如果把我们修炼人没修好的身体比作一个容器的话，每天我们的学法练功是在清洗自己不好的东西，那每天看手机就是在不断地往里输送坏的东西，看的时间越长，这个容器越脏。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看手机，而不是不应该长时间看手机后，我改掉了在碎片时间看手机的恶习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我的头脑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，我又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，正念开始变强，甚至身体都变得轻松起来。原来特别难的晨练也改善了许多，当然我还要持之以恒。没有想到手机的危害竟然如此之大，它在不知不觉中差点毁了我。幸好有同修之间不时的提醒， 在此也提醒不时看手机的同修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手机就是个毒品，不是说我每次吸食一点点就没事的，每天的一点点，时间长了，就会积累成一个强大的手机瘾，它会毁了一个修炼人。想起多年前我刚修炼时的一件事，那天我把没收学生的漫画拿回寝室，随手放在桌子上，刚闭眼睡觉时，漫画封面上的长着兔耳朵的卡通人物就从封皮上下来朝我走过来，我有点害怕，立刻发正念把它灭掉了。一个漫画封皮尚且如此，大家想想，那我们在看手机时得有多少邪灵拜物钻进我们的空间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真相台历是救人的重要利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。一年一度的大法真相台历是大法弟子救人的一个重要利器，明慧网版的真相台历颜色图案都很好，而且背后还有世人需要了解的真相、得福报的真实故事、退党电话等。这是世人更期盼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。今年制作台历还是和每年一样，我们从买耗材到制作，要求非常严格，纸是用 140-160 双面铜板纸，打印出的台历光度颜色是最好的，台历板也必须是质量最好的，颜色要求紫红，有暗玫瑰花的。从外观上看，一般的台历与之没有可比性。我们每年制作真相台历都要求必须认真，让大法的精美的台历展现给世人。我们的小资料点就我们姐俩，我负责买耗材，我姐负责打印。她虽然是79岁高龄了，但资料点这朵小花已经开了8年了。平时都是她一个人做资料，不但自己发放，还供给同修。她做资料特别认真，不放过一点差错。两台打印机已经成了她合作伙伴了，配合得特别默契。当同修急需要大量真相期刊或者每年的真相台历时，两台打印机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任务，而且做出来的东西都非常精美。谁能想到他们已经是工作20多年的机器了。人的观念是解释不了的，能被大法所用，他们也是最幸运的，都是超常的、神奇的。有时出现点小毛病，我姐和他们沟通后，他们自己就调好了。这天早晨，天下着小雨，我和往常一样来到早市场，心里求师傅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来。卖货的摊主没受到天气的影响，货源很充足，买货的人和往常一样多。我打破了男的不容易接受真相的观念，并改变以往先发台历再讲真相的形式。这天我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再送台历，效果特别好。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，我先打招呼，然后再以聊天拉近之间的距离，然后再讲三退保平安，他就特别认同，顺利的三退了。我说，你今天太幸运了，这都是缘分，还要送给你一个礼物，能镇宅保平安的大法真相台历，它是无价之宝，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美好的未来。他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。我在给这个人讲真相的时候，发现后边有一个妇女在跟着我。我一回头，她正在看我笑呢。她说，你到市场我就跟着你。我问，你有事吗？她说，我怕你有危险。我说，太谢谢你了，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。他问我说，是不是还有一本台历，就给我吧，我已经来这市场好几天了，也没找到你，我还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。我说，大法弟子不收礼。他说，这点东西也不是花钱买的。我一看是两团鸡蛋大小的线。他说，这是我回老家时自己纺的，就是粗点，做被子好使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大法真相资料和台历拿得太多了，你们一分钱也不要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你就收下吧。这时又来了一个男子问我还有台历吗？我说没有了。他又问，有别的薄书吗？我说也没有了。他感到很失望，只好希望他下次运气好一点。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了，今天的场面我真是特别感动。在每天讲真相中，也有一些人不听不信的，骂人的，还有举报的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都能化险为夷。在正法最后不长的时间里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期望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宵夜中转变人的观念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。最近身边的多位同修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宵夜状况，我自己也经历了宵夜的过程，从中不断转变人的观念，因此想把一些和同修共同的现象写出来，探讨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。宵夜刚开始的时候，往往我们正念都比较强，知道这是宵夜不是病，但是持续的时间一长，或者出现反复甚至加重，往往心里就开始疑惑，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，为什么明明已经在努力，明明没当病，宵夜却没有好转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说，举个例子，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，真是快料，我也看中这个人，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，让他快点偿还掉，让他开工，我准备这么做。可有一天，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，一根头栽在那里，觉得不会动了，好像四肢不灵了，送去医院抢救，然后他能下地了。以前学法看到这个例子，我只想到这个学员的悟性很可惜，没把宵夜当成好事，但是忽略了前面师父说的，我也看中这个人，
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，让他快点偿还掉，让他开工，我准备这么做。这次我恍然大悟，难加大不是好事吗？是让他快点偿还开工，这是大好事呀。而我们只看到表面空间宵夜好像又加重了，或者是持续时间长了，心里就开始不稳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宵夜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。如果真把宵夜当成好事，会害怕好事多一点，持续久一点吗？另外，心会不稳，往往是由于人的观念。打坐时腿疼也是宵夜，有时疼得很厉害，我们都能忍住，心里根本不会不稳。那为什么宵病夜时症状表现重一点，持久一点，心里会不稳呢？因为人的观念认为，打坐腿疼不会死，可是所谓的病说不定会危及生命。然而，这个观念是常人的，是错的，是修炼人要去掉的。还有一个共通点是，宵夜中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悟到了，但症状不是刷一下全没了，虽然在减轻，可是那个痛苦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，时间一长好像有点无可奈何。这次宵夜中我发现，每次痛苦来的时候，自己的主意识不够强。比如说监狱里恶警迫害，当看到恶人走过来要动手的时候，我们都能正念很强地去灭他背后的邪恶。而身体上痛苦来的时候，也有一部分是旧势力利用虫子、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迫害大法弟子。但这时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主意识往往不会正念那么强地去灭。有时候疼了、难受了，反而用常人的手段去缓解，躺一会儿吧，揉一揉吧，喝点热水吧，常人的观念又上来了。宵夜就是明明白白的吃苦，但旧势力借口考验大法弟子，加进来干扰，弄出许多假象，试图动摇我们的正念。这些师父都不承认，我们也不承认，所以尽管肉眼看不到是他们在演化假象，在攻击，但我们也同样要正念很强的清除干扰，不承认他们。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信师信法。师父反复告诉我们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我们信到什么程度？真的信到像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样已经形成自然吗？如果有人跑过来说，空气里没有氧气，我们都会哈哈一笑，认为他瞎说。那么如果有人说你可能生病，我们不也该哈哈一笑吗？太可笑了，修炼人怎么会生病呢？宵夜虽然苦，但是今天我们吃的苦还不一样。师父已经给我们消了很多的业力，而分在每个层次中的业力都是给我们提高用的。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，但在宵夜的痛苦中，带着怕吃苦的心，带着想早点结束的有求之心，带着为什么还不好的疑心去学法，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。而自己的心性不提高上来，业力当然也就没有转化，状况也就还在持续。放下一切人心观念去学法，信实信法，坚如磐石，金刚不动，自己的业力无怨无恨，忍苦精进，我们做到了吗？如果没做到，是什么观念阻碍我们没做到呢？向内找，把它找出来，去掉。以上是个人在目前层次中的有限认识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